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清晨，我们一起在主的家里面来歌颂他的复活。尤其我们感受到刚刚诗班还有我们会众，我们一起，我们用我们的心灵那种欢乐的敬拜，我们真的感觉到主耶稣他的复活今天已经活化在我们的面前。世界上没有一个伟人，没有一个宗教，他对于他的教义或教主，他敢这样说他复活了。他可以说他很伟大，他可以说他有很高深的理论，但是没有一个世人所认为的教主或救主，他们敢一再的来传扬他复活的信息。可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不但在圣经上清楚的记载，在耶稣还没有降世以前，在旧约的经典里面也就预言了，他不但使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而且他会使死人复活，他要成为我们所有人类的救主。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清晨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再来一起不但来思想，而且我们要应用这个复活的神迹。它不是一个理论，今天这个耶稣基督复活是实实在在的，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都可以经历。所以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来读神的话。请我们先读马太福音12章38节到41节。马太福音12章38节到41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来，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他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啊、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我们稍微再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当耶稣在地上行神迹的时候，有一群人叫做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是当时非常敬虔的宗教人士，他们读了许多旧约的法典，他们用许多犹太人的律法教训人，他们是一群很敬虔的人。可是当他们看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在人群中传讲另外一个使人得自由的福音，而且他能够在那里告诉人能够脱离那些律法的形式的时候，这些人来向耶稣挑战。他说，你如果说你是神，我们也听说过你能够叫人生病得医治，你能够使大自然的风浪平息，能不能现在你们就在我的面前再显一个神迹给我看。其实对显神迹，我相信是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我们活在肉身限制的人，我们心里面很想盼望的。我们都喜欢看，我们连看个魔术我们都兴奋的半死。如果我们今天能够看到一个神迹，尤其是我在痛苦中的时候能够马上解决我的问题，这是我们人心里面的渴望。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有限的人要去追求那个无限的捆绑我们的，我们渴望有个神的作为能够使我超越我的有限，能够进入那个无限的实体里。所以这是没有错，我们人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渴望要看神迹。弟兄姊妹，我想问问你们，我自己也问我自己， 你有没有这样的渴望过？想看神迹，有没有？坦白讲，有没有？有哦。我自己想，我一直想看神迹。我可是问题是，我经过这么多年，我才慢慢来形容我自己，慢慢导正我自己说，说到底圣经里面讲的神迹是什么意思？当我们在很多的宗教团体里面，或者不同的聚会形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特异的现象，有时候我们不能说那个是假的，可是问题是我们要到底要看什么？你知道神迹可以发生是一瞬间的，我现在让你马上起来行走，我们承认那个是神迹。可是神迹在神的作为里头，它也可以不是一瞬间的，同意不同意？神迹也可以是一个长时间的。今天的我跟20年以前的我，你摆在一起一看，这20年里面神的作为在我身上是一个神迹。所以我们人有时候常常用我们的理智有限的期望，我们说神啊，你要显个神迹给我看，而且必须是现在，你必须医治我的身体，你必须解决我工作的困难。我们以为只有那样叫做神迹。因此当法利赛人他们来跟耶稣求神迹的时候，耶稣很不客气，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很稀奇，耶稣这样子讲他们，可是耶稣仍然行神迹。原来耶稣他把这个约拿的神迹拿出来的时候，他要指出一个点，他说所有的神迹都是真实的，我也可以行，不过在我心目中，在神的旨意里面，最大的神迹是叫死人复活的神迹，是叫一个人他抵挡神。如果我们懂一点约拿的背景的时候，他是一个神的仆人，可是他却不听神的旨意，他要逃，他有他自己的意见。因此到有一天，神借着一个事情让他落到海里，让他在鱼肚子里面有3天以后，他悔改了，他出来，他重新的为着神的使命去传福音，叫尼尼微城的人悔改。所以耶稣说，他心目中，在神心目中里面最大的神迹，乃是一个能够叫死人复活的神迹。请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16:1-4，当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来试探耶稣，又这是第二次，同样的马太福音，他从天上要他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天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天必有风雨。那么你们都知道分辨天上的气势，却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然后耶稣又说第四节，他说什么？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所以耶稣第二次讲这个。圣经里面很多说，当耶稣重复讲的话的时候，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他这里特别讲了，特别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指出了一点，那就是说你们会看这些记号。当我们看到天色，我们就知道明天的天气怎么样。所以这个神迹跟神迹有什么关系呢？神迹在圣经里面它的意义，尤其一些英文本的圣经里面，它的翻译有3种的翻译。第一种叫做 miracle， 最下面一行，有一种叫做 wonders， 就是奇妙的作为。可是约翰福音里面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用的是什么？ sign， 就是神迹。虽然是一个可以是一个特异的奇怪的现象，超乎我们正常自然律的现象，可是神迹的最好的翻译就是一个 sign， 一个记号。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们看到天上发红的时候，你们就看到这个记号，你们就要知道明天天气怎么样。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神迹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那个神迹不应该是我的注意力 所一直要停住的。那个记号是告诉我在那个后面有一个全能，那个后面有一个目的。我喜欢常常说，我们开车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指标，一个 sign， 它告诉我说这里到哪里还有多少距离，往哪个方向，那个叫做 sign。 那个不是你需要太多的研究的，你要相信顺着那个 sign 你往前看，往前走，你要到那个目的地本身。所以今天很多的人，他们生活上有时候在追求信仰的时候会落入一些混乱里面，因为他太注重那个 sign， 而没有注意到那个神迹后面真实的意义，所要指去的点。今天我要用拉撒路的复活，很简单的，我要把这一段经文带过去，然后我们要来看这个神迹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请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一章一到六节，还有我这里所列出来的经文。来，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是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好，再来，接下来，来，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
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建筑了两天。耶稣说的话，最后对他们说，
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
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耶稣到了，
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一个家庭，我们都明，大部分的人都读过这一段经，我们知道这个家庭是耶稣所熟悉的，而且他们家有一个很，这个拉撒路死的快要病得很重的时候。当人传话说这是你所爱的人，你应该赶快去让他起来，让他行个神迹，让他马上病好。可是耶稣他并没有马上去，耶稣这个不马上去，他有一个目的，他的单言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刚刚也看到他说，我将来，耶稣在刚刚的这个经文里面，他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因为好叫你们相信。相信什么？那就是后面我们会看到，耶稣他之所以迟延，他不马上来照着人的要求、人的需要来做，他一定有一个原因。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落在很大的困境里头，我们真的渴望神啊，你现在就来救我，你现在就救我脱离。可是神却让这个时间一直延长，好像一直在单延，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神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刚刚说好叫你们都信我，好叫你们相信神。等一下子我们会从更多的细节里面来看，神这样的做是有原因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些综合一些圣经上的观念，为什么不立刻显神迹？尤其让这个解决死亡的这个神迹。第一个，我们看到死亡是人人必须要面对的事实。所以耶稣说，我的朋友拉撒路他是睡的，他睡的，他没有说他就完全死，他说他睡了，还会醒来。但是注意圣经里面，当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睡，我们这个肉身都要睡，可是我们而且说到我们都会醒来的时候，圣经说这个醒来会有两种不同的结局，都会醒来。这个醒来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行善的要复活，做恶的也要复活。可是我们复活的时候，行善的复活得生命，做恶的复活被定罪。注意这里讲行善的，当然我们出行善跟行恶的，我们用人的我们一般的观念来讲，我们说他是做好事的，这个人一生做好事，所以他将来要得奖赏。这个人他一直不做坏事，伤天害理的事，所以他迟早要受报应，没有错，这是我们一般的理解。可是在圣经里面每次讲到行善的，什么是善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旨意。当我们行神的旨意，我们活在神的光中的里面的，我们一定，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要得到神的生命。可是当我们如果一直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没有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来解决我们罪恶的问题，我们这个罪一直随着我们进到了我们的坟墓，等我们复活的时候，这些罪要一直来追讨我们。所以耶稣他为什么不立刻显神迹？因为他给人时间，他知道这个神他在我们还没有断气以前，我们要面对我们将来复活的问题。而且这死亡并不是终局，不是结局，只是一个过程。第三点就是复活不单单是末日要发生的事，复活乃是今天生命吞灭死亡的经历。所以耶稣不马上行，他是要借着这个经历一步一步的来让人看到耶稣是生命的主，他仍然可以做，可是他要我们从里面来体会。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的时候，玛利亚跟马大他们是爱主的，可是他们心里面不能够完全明白耶稣为什么要耽误。所以另外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节左右，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两个姐妹，她们心里面有一点埋怨。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节到二十六节你们没有的话我来读这个字嘛，我可能没打出来。这个时候这里说到，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死亡是一个非常困扰我们的事情，不但不信的人不明白，连我们信的人，像马大玛利亚这样爱主的人，他们心里面当面对死亡的时候，而且好像耶稣对着他所爱的人没有立刻行动的时候，马大玛利亚心里面也有埋怨。那么耶稣知道这个，耶稣就叹气，然后耶稣就顺着这两个姊妹的要求，最后耶稣到了他们的村庄，然后他来到了坟墓旁边。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九到四十五节，耶稣随着众人跟着兄弟一起到了坟墓旁边的时候，我们来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来，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 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这死人就出来了，手里裹着布，脸上包着毛巾。耶稣就对他说：解开，叫他走。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好，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要来看今天跟我的生活，这个复活到底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首先我们看到耶稣到了那个地方，他看到众人都为这个哀哭的时候，他所爱的那个拉撒路却与所有的人隔绝了。他在坟墓里面，有个大石头把拉撒路跟耶稣跟他的亲人都隔开了。耶稣说：把石头挪开。今天我们看到，当这个拉撒路后面复活的时候，他要出来，他必须把这个石头挪开。今天我们躲在坟墓里面出不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像拉撒路那样肉体死了，可是今天我们却是在坟墓里面。什么是挡住你的石头？今天我活着，我的肉体看起来是活着，我能够呼吸，可是什么使我活在那个死亡的黑暗里面？是不是你里面曾经受过的伤害？是不是你曾经有的失败，让你不敢，一直不能够活出那个复活的光明的生命，那个活力来？我不知道你的光景，我知道我很多的时候，我发现我有的时候我落在一直在，有时候会在自己的控告，自己控告自己里面，我做错了一件事情，造成了多少的伤害，我多么的丢脸，我今天不能够再原谅人，或者甚至我的自尊，我提的意见人家公然的反对我，或者我自己的信心，我认为这样做成的结果，我竟然失败，而且失败的那么惨。所以当这些石头一块一块的累积着堆在我的身上的时候，我成为一个摊贩的人，我走不出来，活着可是却常常有这些石头把我挡住。第二个，这个拉撒路出来的时候，当耶稣叫他出来的时候，他叫人把他的裹尸布把它解开。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身上捆绑着很多很多的捆绑，你有什么样的捆绑把你捆住？而且这个捆绑，这个裹尸布，这些裹尸布，是有时候我们是想要做好，却一直做不好。我们这些东西把你捆得死死的，我有父母的期望，我有我对我自己的期望，我有我自己所既定的时间表，我就不能自由，我就不能够允许人家跟我的意见不一样。尤其我们很多很忙的人，我特别在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我的行程，我的事情要照顾的太多，所以我最好希望是跟我做事的人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大家就配合，结果偏偏人家有快有慢，那你是不是就被这些捆得非常的不自由？当我们有这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立志为善由得我，很多时候行出来由不得我，很多时候我所愿意做的善我不做，可是我所不愿意做的恶我却去做。多少时候我们有一些不能够放掉、不容易改的习惯，比如说贪小便宜啊， 比如说甚至说我讲一下，也你不可能不认为喜欢是个不守时啊，或这些东西常常有时候把我们的跟人际关系中间弄得轻轻不是那么平滑，我总是会论断人啊，我总是会容易受伤啊，这些东西把我捆住，使我不能活出那个该有的生命。可是耶稣在这里，他叫拉撒路起来的时候，他告诉他的朋友说，起来去帮他解开他的布。我知道很多做医生或者做护士的人，你们都有这个经验，当我们去解开那些包裹伤口的布的时候，恐怕那个经验都不太舒服，何况如果你是要解开一个包着死人的裹尸布，当你去解开的时候，很臭很慢，在那个过程里面你要有极大的忍耐。今天有没有人愿意来帮你解开你身上的那些裹尸布？就像我刚刚讲到，有很多我里面的痛苦，我里面的黑暗，我里面的自义，我里面的论断，当我最亲爱的亲人，当我的家人，我的妻子，甚至我的儿女，他们来帮助我的时候，他们要忍受多少的臭气，可是他们愿意来帮我们解开。弟兄姊妹，今天或者亲爱的福音朋友们，你今天有机会来到这教会，有人愿意听你来诉说你的过去，有人愿意来帮你解决，愿意踏入你的生活里面，愿意进入你的家庭里面来了解你的痛苦，这些人是听从耶稣的话要解开我们身上的那个臭的裹尸布，我们愿意让他们来解开吗？最后当耶稣叫拉撒路出来，其实也是回到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当耶稣他认识他，他大声的叫拉撒路的时候，拉撒路对着主的话有反应。他虽然肉体死了，可是我们知道当神的话一进来，他单单的顺从神的话出来的时候，他有反应的时候，他就站起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死亡的光景里头，谁能够叫你呼叫你的名字？圣灵在我们里面，当你落在那个黑暗腐臭的光景里面，我们有一个圣灵，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他今天活在我的里面。当他来提醒我的时候，我对他的呼叫有什么样的反应？我还是只听到所有的人在那边吵杂的声音啊，他已经死了，他已经臭了，他已经四天了。我是听那些声音来影响决定我的下一步，还是我能够听到耶稣说拉撒路出来的时候，我靠着主的恩典，我愿意走出来，我第一步我回应他，我要，然后耶稣会让叫他的朋友帮我们来解开，把裹尸布解开，而且耶稣会说把石头推开让他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主要信息的负担不是在讲一些历史上的事实或者真理，虽然我们过去几年的复活节我们总是在真理上面教义上面非常重要来讲耶稣坟墓空了的历史的事实，还有圣经里面讲的属灵的意义，可是今天我的负担是在生活上面的应用，因此我下面要用一两个见证来讲耶稣这个复活的生命怎么样来使我们这个人生命完全的改变。弟兄姊妹，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过去几个礼拜我离开了这个地方，我出外去，我到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到澳洲雪梨， 甚至到新西兰、纽西兰那里去看望弟兄姊妹，也拜访教会。这一路上，神真的他的大能的手，他喜乐的生命开道路，带领我见识了不少的事情。有很多话我刚刚讲到开道路，我突然想起来，当我去看杨大哥张大姐在拉斯维加斯的时候，我们的 GPS 都找不到，不能用了，因为那个地方是旷野开道路。你如果懂这个，那个地方在一年多他们就盖了一个趟，差不多半个趟就盖出来，那个 GPS 都来不及啊。所以我那个 GPS 走到一个地方，我就要停下来，要开始打电话说杨大哥我在这，他也搞不清楚你在哪里，因为那个路太新了，太大了。当我们这样走到各地的时候，我在今天如果时间允许，我可能讲两个见证，不然我就讲一个见证。我最后到了纽西兰，跟我儿子在那里住了几天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他的同工，他那一个现在 Caleb 他服侍的是一个基督徒大学，他们所做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学习的环境。那个学习环境里面来的大部分都是基督徒的学生，来在那里来看神创造的宇宙，对宇宙创造的环境的保护，还有那些的神的作为。所以在那里他们要服侍那些学生，不但上课，他们要服侍这些学生，他们要带他们上课，带他们出去打猎，带他们下去捕鱼，甚至带他们野外求生，而且还要给他们生活上面要照顾他们属灵上面的需要。他们在那里面，所以他服侍人。当我的儿子他在那里服侍，他很喜欢玩那些野外，那没有话讲。可是当我碰到他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在服侍人的事情上面，他发现说他不知道说，他说 Dad 你跟妈妈是怎么过的这个日子，他就发现服侍人不容易。可是在那里我认识的一个姊妹，今年36岁，这个姊妹她跟我，她为什么会被，他现在是在一个船公司做事，他那个船公司是做鲸鱼，看鲸鱼船的，鲸鱼带人出海看鲸鱼的这个船公司做事。这个36岁的这个女孩，她又不是学生，她怎么会住在这里呢？我好奇，我才知道她是他们这个 program， 他们认识的，听过她的见证以后，他们请她就进来也帮助学生的。那么这一位姊妹那天晚上她跟我们分享了她的见证。这个姊妹9岁的时候，她的家庭破碎，她的父母离异，那个时候她要照顾两个妹妹，她9岁，她两个妹妹一个是7岁一个是5岁。所以她从9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吸毒，所以她从9岁她就等于是开始活在那种很恐怖的光景里头，他又要学习做小妈妈。他到了12岁的时候，他的妈妈再嫁了，这一次嫁得更厉害，他的这个继父是当地的毒贩头子，所以开始在他们家里面，他就天天看到人家来打针，人家来买药，人家来躲警察等等。他12岁就在黑社会的这种阴影里面，他就过日子，而且他以为吃药打针喝酒就是人生的，本来就应该这样，回家每一个人都这样做，我们家进进出出的人都这样做。所以他从10几岁他就染上了毒瘾。他到了14岁的时候，因为家里躲来躲去，躲警察跑来跑去，他妈妈的生活一下换一个男人，一下换一个男人，所以换来换去，他不能够再跟他妈妈这样子跑了。所以他到了14岁的时候，他搬到了就是现在我儿子他们那个地方，他就决定他要独立，他就跟他妈妈说，我不跟你走了，你们自己去，我在这里，我们签一个法律协议，就是你放弃我，让政府来照顾我。所以他母亲也同意了，他因此从14岁起他就独立生活，他靠他政府给他的钱在那里开始读书。 他虽然想读书想学好，可是那个酒精那个毒品甚至很可怕的，他从14、15岁一直到20岁左右，他说我过的那个日子我都不能讲，因为这里如果有不成年的孩子都不能听的。天天我们那个房间里面不但吃喝酒打毒品，我们还滥交，谁跟谁睡都不知道，就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他活得非常的痛苦，天天在死亡的里头，想出来出不来。感谢神的恩典，在24岁的时候，他有一天，他因为要打工，他大学也没读，高中毕业，他为了生活，他去采草莓，采莓到农场，天天工作煤的时候，突然对面田埂里面也有一个人在采，一个男的，他采完的时候偶然停下来，那个男的就问他说，就跟他讲耶稣，你相信耶稣吗？他就很烦，他说你闭嘴，我这个什么耶稣，我根本不听，我不需要他。就这样子很奇怪，神就借着这个男人，也是同样在农场工作的，就常常要跟他讲耶稣。最后那个男人要求他说，今天我要跟你讲最后一次，今天请你来，我让我来跟你讲，你好好听我讲完以后，我保证我以后不再跟你谈，请你把一点时间给我。就在他那一天，当他在安静下来，在这个弟兄跟这个姊妹诚心的在跟他谈的时候，他总算表面上好像听懂了，他愿意接受耶稣，可是他没有真正的那个感觉，什么奇怪的感觉他没有。可是我们感谢神，这一个因着他在神面前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好像是勉强的一个答应，圣灵开始在他心里面动工。他后来他就遇到了一些人，很奇怪，这些人他本来都跟他一起吸毒的人，结果竟然这个吸毒的人也是基督徒。这些就长话短说，后来他就自己发现他的生父，他后来很痛苦，因为他发现他这一生，因为他12岁的时候有一天看他家里面的相片，他突然大了，他看他家合照，他突然里面有个感觉说，这个爸爸不是我的爸爸。他看那个相片，他跟他妈妈跟他妹妹的时候，跟他爸爸那个时候，他看那个相片，他就说这个不是我的爸爸。他就去问他妈妈说，这个不是我的爸爸，这个绝对不是我。他妈妈承认说，对，这个不是你们。那他问他妈妈说，我的爸爸是谁？他妈妈说我不知道。所以他就非常的痛苦，他说我的生命全部怎么都是一吹的谎言。所以你想想他的痛苦有多大。当他这样子，你听到他讲到这些的时候，里面为了躲避这些事，他想做好做不好，非常的痛苦。一直到神这样慢慢的把生命给他，他有一天他要逃到他欠了很多的赌债，他决定放弃，逃到澳洲去的时候，身上只剩下199块钱，他决定是要做什么的时候，他那天终于逼到一个地步，他就在神面前祷告，他说，神啊，我这样逃来逃去，我这样吸毒，我的前途是没有了，今天如果你是真的，请你告诉我前面要往哪里走，你引导我的方向。结果他说他在马路上走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旅行社的那个做广告，在玻璃上，旅行社的橱窗那个玻璃写说199块的机票回到新西兰，一个旅程199块。他突然震惊了，他说199块，神叫我再买回机票再回到纽西兰去。所以他就顺服，他就回去，他就再回去，从那边重新的开始。从那个时候他靠着神的力量，他成为南半球，我们是北半球，他成为南半球第一个看鲸鱼船的女船长，他开了8年。然后后来因为他的表现越来越好，所以公司现在让他成为他们的业务部，能够到各地去训练培训这些旅游团， 能够来到纽西兰去看这个鲸鱼。那这一个女孩子，因为她这一生太多的痛苦，太多的坎坷，而且太多的死亡的经历，当她从说告诉我们说，从她24岁到现在36岁，12年，她说我靠着神的恩典，我没有再碰过一次毒品。她说有一次我拿起香烟要抽的时候，她说突然觉得一阵恶心，医生，我就把烟放下了。她说我从24岁到现在，靠着神的恩典，我脱离了那个死亡，我现在活过来。所以这样一个经历这么多痛苦的人，他今天能够再靠着神给他的经历经验，他能够开始帮助年轻人。而且今天在当地的一个教会，那个牧师从4年前开始来培训他，给他机会服侍。所以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才发现他竟然也带敬拜，他做见证，他现在也带小组查经。他那天晚上跟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我现在，因为我问他嘛，我说你有这么多的经历，你有十二年在做这个船长，做这个导游，做这个鲸鱼船的经历，你是不是考虑你自己开一个这个旅游的公司啊？他说没有，我现在一直在等候的就是神呼召我全部的时间来做他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这样一个死亡的生命，一个臭了的生命，神可以借着福音把他救出来。再有一点时间，我稍微提一下，今天杨大哥张大姐在这里，我想靠着神的恩典，这一次我到拉斯维加斯的时候，其实我先留在美国到西岸，我第一个心愿是要去看张老伯母。我多少年来一直想看她。张大姐的妈妈今年104岁，我们中间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见过张伯母，那时候她80几岁。她给我的印象就是，他喜欢唱歌的时候，他就站起来，在我们这个走道啊，在这个走道，他一边跳舞一边唱诗歌啊。等我知道他过去他们家的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对这个老太太，我是心里面真的说不出来的，怎么讲，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我这个感觉。张老伯母，他现在104岁，你们去算算他生在什么时代啊？他那个时代里面，他是读了北京师范大学的英语系，够优秀吧？啊，他是突破那个时代传统的人物。可是他39岁的时候，他的丈夫带着流亡学生从大陆要到台湾。为了保护这些流亡学生不被国民党的一些人抓去充军当炮灰，所以我们的张伯父他保护学生，因此被这些军人把他枪毙了，冤死冤狱。一个39岁的有这样的思潮的那样的一个才女，带着6个孩子，张大姐13岁，6个孩子，最小的大概是2岁。他们到处躲，因为国民党的特务，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我今天不是只讲国民党，我想共产党也一样，那个时代没有地方生存，朋友不敢接待。我曾经听大姐讲说，他们白天住的人家好心接待他们，等到他妈妈下班的时候，他们所有的被子人家都给他拿出来说，请你们走，你不能在这里住了。他们一家人到了乡下去，靠着神的恩典，张老伯母也有了一个工作，还是在学校教书，可是只能隐姓埋名在乡下里含辛茹苦。所以你们看张大姐为什么这么能干啊，一个人 那时候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差不多50岁左右。一个人张罗40-50个人的伙食一点都不是问题啊。他的爱心为什么有那么大？他是妈妈，他从13岁就做妈妈，因为他真的妈妈要上班，他在家里要烧柴、要劈火、要生煤球、要洗衣服，也还两个弟弟叛逆，在学校打架。最后是怎么？这些黑色的户籍，甚至到了他下面的4个弟妹，张大姐为了抚养孩子，他自己没有办法去读正常的大学，他去读复试，前面两个去读复试，为了有工作养下面的弟弟，4个弟妹都是台大毕业。当他的大弟要出国的时候，拿到奖学金，留学生。政府不给他出国，因为怕你跑到共产党那里去反宣传。因此政府有个规定，需要几颗星星，我不记得是18颗星星还21颗星星，星星就是做将军的那个星星，如果算18颗星星的话，就是要6个上将要担保你不会叛变叛乱，不会在外面讲，才让你出国。神开了门，当时张老伯的这些学生们，他们看到他们的校长为他们保护他们被枪毙。那个时候20年过去，20年、30年过去，这些学生有的在社会上也已经有了一点地位，他们担保以自己的生命、以自己的名誉来担保，让这个孩子，让他们家一个个出来。弟兄姊妹，你如果是张老伯母，你想想你自己，你活得起来吗？你活得过来吗？你可能早就死了10几次了。如果是我，可能活不到104岁，我中间不要人家来逼我死，我自己都解决我自己了，恐怕如果没有神的信仰。所以我记得张伯母那时候做了一个见证，他跟着那个讲员韩伟院长，他去跟他倾诉他的苦的时候，实在太苦了。韩院长听了他的苦，他说：“姊妹，我没有办法帮助你，我不知道怎么样，你自己去跟神，只有你自己去求神的安慰吧。我真的，你的苦太大，我没有办法帮助。只有当我们的老伯母她回到神的面前，她在神的怀抱里面，她把她自己的苦毒，把她自己里面的悲哀，把他里面的委屈通通每天来向爱他的主、为他舍命的主来倾诉的时候，神把他的裹尸布解开了。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其实在20多年前、30年前，当我们在东岸看到张伯母的时候，他已经是个自由的人，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在我们的聚会的时候，在我们这个走道上面，你今天有哪一个人敢站在这个走道上跳来跳去唱诗歌的？他是个自由的人，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我这是非常感谢主。他我去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他2月多是104岁生日。可是我相信，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也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可能是张那个杨大姐他们知道我要去看他，他们凑时间吧，或者就凑在一起，让我也分享这个喜乐。所以他们我去的那个就那一天礼拜六第二天，他们全家就给妈妈过了这个生日。张老伯母脑筋已经不是那么清楚了，张大姐的那个小妹有不高兴，她说我妈妈有时候都叫错我的名字，都搞不清楚我是谁。哎，可是你不要搞错，我问她，我也有点那个，我问她说你认不认识我啊？张磊跟他讲说金海啊，他也不认识我，我也心里也是酸酸的，他也不太认识我。可是呢，我们问他说你能不能背啊？我知道他很会背诗歌，背诗，你背4篇23篇，哎，人家一点都不跟你客气，叭叭叭叭叭叭叭就给你4篇123篇。最厉害的是他背10篇103篇。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有人说，哎呦，104岁的老太太背10篇103篇。103篇里面，他大声的背，他唱歌，我 告诉大家他五音不全，声音洪亮，可是他背起诗篇来的时候，那个是一字一句清清楚楚。诗篇一百零三篇，当我听他背的时候，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耶和华为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一直背下去，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我只是把它揭露了一些出来。我们张伯母在那里一直 non-stop 一遍一遍，我们说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老太太休息休息， non-stop 擦着指甲油啊。小龙说：你看张伯母的皮肤比我还滑。复活的生命，那我下个礼拜把相片弄一张出来给大家看看。真的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想想看，耶稣他不但是叫人复活，这个复活不是不但是历史的事实，这个复活是在你我的身上可以经历的。你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的情况？你看到别人受苦，看到别人死了，你也去埋怨耶稣说为什么不赶快去救他？或者说你看到了我爱的人死了，我在痛苦里面，你说耶稣啊，你要早来就好了。还是说你对人对神都绝望透了，你把自己关在坟墓里面，你不肯出来，你被许多的裹尸巾把你赶得滚得半死，你不能够自由，你的尸体都已经臭了，可是耶稣爱你，他来叫你的名字，他预备了许多的人在你的旁边，要来替你解开你的裹尸布。你愿意听他的声音？你愿意出来吗？请我们低头。我靠着主的恩典，我要宣告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生命。今天只要你愿意，你回应耶稣的他叫你的名字，你心里很清楚的知道耶稣现在是向你说话。当他在这个时候你心里面有感动，你愿意向他回应的时候，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复活的生命的见证都同样会在你的身上成为实际。你愿意吗？我不知道我们中间今天有没有福音的朋友，如果你心里面愿意有感动，好不好？今天是复活节，虽然耶稣并不一定是就在今天这个时刻复活，但是在时间的里面，永恒的里面，他确实复活了。他今天呼叫你的名字，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的时候，你现在安静的在主的面前，你打开你的心，你说：主耶稣啊，求你来进到我的心里面，我愿意来体验你那复活的生命，求你来救我。谢谢你给我许多愿意解开我那个臭的布的弟兄姊妹，请你安静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对神有一个你回应的祷告，或者认罪，或者感恩，或者我们一起来纪念主耶稣为我复活的事实。 主，我们把这些祷告的恭敬的放在你的面前，求你把他们通通收在你的怀里，你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光景，你来回应我们，你向我们单独的说话。主啊，既然已经有这么多人他们能够经历你那个复活的生命，但愿我们中间今天打开心门向你呼求的，你就真真实实的进到他们生命里面，做他们复活的救主。因此我们活着可以不再受这么多的捆绑，我们活着是可以有一个新生的、喜乐的、充满阳光的帮助人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